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就是圣经，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在督责、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是可以叫我蒙福。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各位心机旁边的朋友你好，林峰在空气中再次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能够研读神的说话是我们人生里面的福气，因为当我们研读圣经的说话，看到圣经各个不同的人物，他们对神的忠心，并且他们在忠心在侍奉神里面经历神，就更加提醒了我们，当我们侍奉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真是一个上好的福分。若果你自己在查经上面是有任何心得，对这个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请你记得写信告诉我，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会报读和我联络的地址的，按照着报读的地址写信告诉我，和我分享，我是很乐意知道的。好了，记得随时都写信给我。在今日查经之前，我们一起祈祷。亲爱天父，恳求你用圣灵开我们的心眼，亦都赐力量叫我们能够遵守你的说话。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在今次的节目里面，我们查考到但以理书第六章了。当我们查到但以理书第五章的时候，我们曾经研究过但以理书第五章第31节应该是属于第六章的部分，只不过在中文将它分段的时候就分了上去第五章里面。如果我们将第31节分下来作为第六章的第一节的话，那我们对于整本的圣经，特别是但以理书的内容，就更加容易掌握得到。在第五章里面是强调到巴比伦王伯沙撒，他藐视神，用了神的器皿来到去奢华宴乐，结果神就刑罚他，以人的指头在皇宫里面写字，结果巴比伦所有的哲士没办法明白，唯有但以理。而但以理在解释那些文字之前，亦都直接的发言去指责这个伯沙撒王的不是，最后宣告他说神已经审判，因为巴比伦国已经到到结局了，而且伯沙撒王在神的面前亦都充满了亏欠，他的国亦都要由马代波斯的联合王朝所统治。最后巴比伦国的而且确就被马代波斯的联合军队所攻破，而马代波斯的联合军队之所以能够攻破这个固若金汤的巴比伦城，他们用了很聪明的方法，就是将伯拉大河水改道，然后将原本流入去巴比伦城的河道成为他们的战场，因为河水改道，结果河床就干了，他们就可以在旧的河床里面挥军攻入了巴比伦城，结果巴比伦帝国就此就瓦解了。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开始进入到但以理书第六章，而在第六章里面是特别记载到一个王，就是马代人大利乌。这一章可以称为大利乌王之章，亦都可以称为就是狮子坑神迹之章。这一章我们可以简单由第一到第三节就看到但以理被立做三个总长之一。4至9节我们看到但以理被人陷害，而在10和11节我们在经文里面知道但以理侍奉神是没有变过的。12至19节是讲到但以理被人控告，被人扔落狮子坑，而在20至24节呢，我们更加知道但以理在狮子坑里面蒙天使的救护。最后在第25至28节就是大利乌王他传他的谕旨去赞美但以理所侍奉的神。今天呢，我们先来到读第六章的第1至3节。大利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3人，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面前 回复事务，免得蝗受亏损。因者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在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清楚看到这个大利乌，他要在国家里面设立120个总督和3个总长，而但以理就是3个总长里面其中一个。可能由于他有特殊的表现，似乎他又在皇帝面前又超越其他2个总长。我们上次都提过，如果将第五章第31节配合埋第6章，我们就会看到这一章是完全讲论到这个新的王大利乌，他怎样治理国家，怎样同但以理相处，怎样经历到神。而但以理本身亦都是有详细的去记录大利乌，去介绍他的。相比在但以理所记述的君王里面，譬如尼布格尼撒、白沙撒，这样似乎但以理对于大利乌的介绍就详细，对他的好感亦都多一点。在第五章的第31节，当但以理去介绍这个大利乌的时候，他详细说这个大利乌是马代族人，他在62岁的时候得国，而他是接受了加勒底国而成为国王。大利乌又采用总督或者是省长的制度要去统治全国，可能这个大利乌就将全国国家分为120个行省，所以他就安设了不同的官员去治理通国。这个大利乌他关心和爱护但以理，为但以理所遭遇的感到心烦，也都尝试企图在各个奸臣手里面去救但以理。当他立官职的时候，这里有提过总督。总督我们今天可以用现代的俗语，就是省长的意思。因为大利乌是随心所愿立了120个的省长去治理全国。在以斯帖记里面又讲到波斯是有127个省的，即是由东边的印度去到非洲的古实。无论是120或者127个都好，在每个省里面波斯的官职下面都是有一些代表这些地方的官员去管治那个地方。在这120个省长以上，他们又设立了总长。总长在中文这里翻译是翻译得相当之好的，因为他们就是代表着皇帝去留心住120个省长他们所做的工作，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观察住各省的税收。因为这3总长他们是监察住那120个省长的工作，要向他们了解在各省里面所进行各种的事务，免得皇帝受到亏损。这些的总长主要就是去结算，去监督各省所呈交的税银到底达不达到标准。而这个但以理由于他有美好的灵性，所以大利乌就比较信任他。由于经常和他接触，可能但以理无形之中就在3总长里面更加受到皇帝的信任。在那个情况里面，他就好像是国家的第二人，即是说他只是单单次于当时的大利乌王。有关3总长这种这样的权力分配，后来就被罗马帝国所采纳了，就成为三人执政团，我们又称为三头政治。而这些的省和省长的制度也都是由马代波斯的联合王朝所建立，而这些的制度对后来人类文化发展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好了，今天我们不是讨论到人类学，所以我们不在这里讨论关于公职或者他所定的官职对于后世影响有多大。我们只需要先知道当时在大利乌管治下面所出现的事。他决定全国分为120个行省， 每省有省长，呢啲省长系代表皇帝去管治各地。而喺皇帝嘅身边，佢又设立咗三个总长，就系监督呢120个嘅省长，去结算一下每省所交嚟嘅税系咪达到应付嘅标准。而喺三个总长里边，但以理似乎又特别受到皇帝嘅器重，所以就成为三总长里面嘅首领一样。咁我睇下啦，但以理既然有咁超然嘅位置，好自然佢亦都受到别人一啲无理嘅陷害啦。我哋嚟睇第四节至到第九节啦。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者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利乌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璽，使禁令决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利乌王立这禁令，加盖玉璽。由于但以理在皇帝的面前受到器重，所以所有的总督们和另外两个的总长亦都开始妒忌但以理，用方法去陷害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六章里面，我们查考的时候会看到但以理他有很多的优点。譬如在第三节形容他是有美好的灵性，第四节说他是忠心办事，还有是毫无错误过失的。更加以后在第22节我们看到他在神面前是无辜的，而且他在皇帝面前亦都没有做过任何亏损的事。在第11节又说他是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的面前来到恳切的祈祷。这些并不是但以理自己夸耀自己的说话，虽然但以理书是但以理自己所写的，但是他写这些下来主要是受住圣灵的感动，将自己的行为详细的记录。这些记录目的就是要给秘掳的犹太人有一个良好选民的典范，让他们可以效法。其实但以理一生他对神的态度、他工作的态度，甚至处世为人的原则，都为后世即是今日的基督徒定立了一些美好的准则。对神是要敬虔，对人是要有爱，对自己是要自守，而对工作是要尽忠。这一切都可以成为今日你和我学习的榜样。我想请问，如果我们要在社会上面成功，我们有没有效法但以理的心志呢？我们看回我们刚才所续读到的第四节，在第四节里面说有两个的总长和那些的总督为了窒到这个秘掳的犹太人，因为但以理似乎升到国家的第二，他们就联合起来去打倒但以理。在打倒但以理里面，他们就做了很多恶劣的行为，这些恶行包括了譬如他们全心是要窒到，因为但以理本身并不是贵族，不过皇帝竟然重视但以理，因此他们就妒忌他了。实际上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妒忌很多时候就是谋杀别人的前奏，因此妒忌的心我们一定要克服的。第二方面，我们看到这班人他们联合起来就是恶意的要去攻击但以理，要参他。参这个字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在皇帝面前去告发其他的人或者去讲其他官员不妥的地方，就是用参这个字。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了解，就是用来作对付或者破坏的意思。其实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一些不长进的人，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就想伤害别人，满足自己的愚昧，这些真的很错。今天如果在你身边有这样的人，你知道世世代代都有这些人存在，但是我亦都警告，如果你就是这样的人，自己不求长进，刻意去攻击破坏别人，那你要小心，因为这些行为是上帝所憎厌的。还有这一群的总督和这两个的总长，他们尝试用很多花言巧语去欺骗自己的国王。在圣经里面说，国中一切的官员同意立一条禁令。所谓国中一切的官员，当然不会包括但以理，因为他们所讲到的全部都是虚假的，而且按照着马代波斯的法则，皇帝所订立的律例是必须要贵族来到推动。所以在这个情况里面，我们就知道这些贵族推动这条法则并不是让国家有好过，只不过是集中想去攻击但以理而已。在他们的禁令里面，他们吹嘘，他们说大利乌这个国王本身应该比神更加的伟大。其实这种讲法是很亵渎的。他们的禁令里面是表达说，一个月即是三十里面不容许任何人向王以外的神或者人去呼求什么。不过这些的法则对于虔诚的但以理来讲，的而且确就会构成一个控告的把柄，因为但以理他不会随意的放低自己亲近神的生活，亦都不会改变自己对神的态度。其实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而且确很明显就有属世和属灵路线的继承人。那些的总督陷害的人，他们就是属世的人，受魔鬼的驱使，和属灵路线的人是产生对抗的。另外这一群人，他们藐视这位功臣但以理，而且存着种族歧视的态度，称他只不过是一个被掳的犹太人。真正的目的，他们是要将但以理置之死地的。在第五到第七节，这三节可以说是马代国国会开会的情况。马代波斯的联合政府所采用的，我们讲过是属于贵族政体，国家里面一切的行政权完全操作在各地的贵族手里面，国王只不过是国家的元首，是属于联合的象征，权力完全是受到贵族的限制。从下面几行我们就看到这个国会里面的内容。第一，这个国会有五种的成员，就是总长、任差是派到去外国的，还有是总督，是地方官、谋士和巡抚，都是属于对民方面的政治的。另外在第三章的第二节，我们留意到利布格尼撒王时代的官员，其中有四种同这里是相同的，而马代波斯的联合王国是有120个省，而且各省是由贵族所管辖的。这些贵族他们经常的集会，除了他们要向三个总长报告各省的税收之外，亦都要汇报各省民间的情况，随时可以因应需要就制定一些新的法则或者新的禁令。通常这些的官员他们制定任何法则之后，就要呈交给国王来到过目，并且请求国王是印上玉璽，然后就通令全国进行。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面国王是没有实权的。还有每种的命令或者禁令一经宣布，就没有人可以更改，甚至皇帝自己本身亦都不可以改变。不过虽然他不可以去废止这个禁令，但是就有权按时将新法例来到修订。这种亦都无形之间是保持了大家的平衡，贵族可以去立法，而国王就可以随时的去更改法例里面的内容，即使就保持了一个互相制衡的作用。 我们根据这一章的圣经稍微分析，再配合圣经里面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我们大概就可以了解到波斯帝国有关的情况。因为这三个经卷所讲论到的都是跟波斯帝国有关的。在波斯帝国里面，这个政治是属于贵族体制下面，其实另外还有几项的事情我们特别要去留心的。就是在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十四节，就讲到国王是有七个谋士，可以说就是今日譬如是美国总统的幕僚长，又或者是而家地方官员里面属于他们的智囊团。这七个谋士可以算是七国的大臣，他们时时在王的左右和王见面。历史告诉我们，在波斯帝国里面，全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是由六个家族所巩固的，他们就被称为维斯伯地，主要是负责着保护国王。虽然在第七节里面讲到国里面是有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巡抚，他们彼此相与制定一条的法例，但是不是全国所有的贵族都参与去打倒但以理，只不过是少数的人。所以在第五节讲到那些人，这些就是那些在这个时候开会要陷害但以理的人。不过结局告诉我们，这些人他们想害但以理就害不成，结果反而害了自己和自己的家人。这一群想陷害但以理的人，他们去制定一条的法例，其实是特别针对但以理而设的。但是他们为了要瞒骗当时的国王大利乌，就做了一个很美丽的陷阱。因为这个法例的内容对国王的声誉是很有利的。这条法例规定，在三十日之内，任何人都不可以在王以外向神灵、向人去求些什么。凡是犯了这条的罪，就要抌来狮子坑。这条法例的内容当然他将国王视为比神更大，所以国王心里面感到开心，就没有认真的考虑。可能当时国王身边还未设立七个的谋士，他是完全由自己做决定，因为一时的兴奋他就中了计。如果我们稍微分析这条法律，根本上是很不近人情，即是三十日内人他们不能够向自己的神祈祷，朋友不可以向他的朋友借钱，甚至儿女都不可以向父母要求些什么，学生如果读书不懂更加不可以问老师，妻子甚至可能不能够向丈夫要求家用。所以这条法则基本上我们听起身看起身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是一些贻笑大方的法例。有人以为这条法则是属于宗教改革的法则，因为波斯帝国版图辽阔，有不同的民族，他们拜不同的假神，将皇帝高举为神灵一样，就有助国家团结和统一。无论他们是以什么原则立这条例都好，最后大利乌因应贵族的要求就按了玉璽，结果就开始执行。当法例一进行的时候，其实直接影响的就是但以理。但是但以理没有因为环境和新法例左右了，他明知道法例对他不利，但他照常在神面前祷告，继续每日三次。我相信这个是但以理由年幼已经是这样祷告，经历了七十几年祷告生活，他不会因为皇帝的法则而有所改变。他清楚知道他的祷告是时时可以经历神。今日我们有没有时时的以祷告去经历神？他的祷告是双膝跪在神的面前来到去祷告感恩，是一个很虔诚的表现。并且他在楼上开着窗户向着耶路撒冷祈祷，耶路撒冷有圣城和圣殿，但以理是次次纪念自己的国家怎样才可以再次重新得到复兴。还有他没有畏惧王的命令，他的祈祷和好像平时一样。从这一点我们深深的体会，但以理本身并不是一个明哲保身的人，不会因为法则他就暂时放低三十日的祈祷，他不会因为国家的要求 而放弃对神嘅忠心。呢一种虔诚嘅态度，呢一种以神为佢人生嘅准则，可以话系我哋今日后世人嘅典范。今日我哋面对住神，我哋有冇呢一种咁样嘅心智呢？我哋信神有冇因环境而受到左右呢？一切都成为我哋信主嘅人一个美好嘅提醒。盼望我哋每个相信主嘅人都能够坚稳，纵使世界对我哋几不利，我哋都唔会忘记我哋要对神系全然嘅尽忠。我哋唔受物质嘅引诱，亦都唔会受恶势力所干预而放弃我哋对神嘅忠心。如果你有任何经历神同埋享受神嘅事，我真係希望你写信话俾我知，让我都可以同你一起经历，一起去享受。好啦，我哋今日查经先到呢度，下次继续同你查考但以理书嘅第六章，下次再见。听完咗今日认识圣经节目之后，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俾林峰啊。林峰呢就是双木林，枫树个枫。好啦，下次再见。